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接下来为你播出冯秉成牧师的讲道信息。他会从人生各个层面和世界观的不同角度，引导你学习圣经真理，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
是，如果我们把亚伯拉罕的献祭上和我们的天父把自己的独生子献在十字架上，我们就知道神做的一点都不过分。但是通过这个试验，真正让世人看到亚伯拉罕真是在神面前称义的人，因为他信得过神。所以通过这个试验以后，亚伯拉罕就成为了信心之父，因为他整个为后人树立了一个榜样啊。今天看的朝代是有一个过程的，神带领我们朝代，对以色列人也是这样。你看，当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的时候，开始过红海是怎么过的？到了红海的旁边，摩西首先举杖，然后地里露出了旱地，对不对？然后呢，犹太人才从旱地里走过去，就先把红海分开了，然后旱地露出来以后，那么以色列人才从这边走过去。但是在通过几十年以后，当约书亚带领他的子民过约旦河的时候，情况就稍稍有一点进步啊，说神就带领以色列人，不是说先把约旦河给你分开你才下去，不是这样的。在约书亚记第三章，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从今日起，我必使你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使他们知道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你要吩咐抬约柜的祭司说，你们到了约旦河水边上，就要在约旦河水里站住。那十二节开始他说，你们现在要从以色列支派中拣选十二个人，每支派一人，等到抬普天下主耶和华约柜的祭司把脚站在约旦河的水里，约旦河的水就是从上往下流的水，必然断绝，立起成雷。那也就是说，过红海的时候，因为以色列还没经过，害怕，所以首先神把红海分开，露出旱地，以色列从旱地过去。可是以色列现在已经过了一次红海了，所以呢，对他们要求就要高一点了。不是说先把约旦河再分开，露出旱地再过去，而是要你抬约柜的祭司，首先脚要进到约旦河里，约旦河再分。这就是有点需要信心了，对不对？你万一进到约旦河不分怎么办？所以这个时候就要操练，因为你经历过一次，所以神对他们要求就稍微要高了一点。所以很多人在读到这一点的时候，也是有很多的这个讲得非常的这个感动人啊，感动人。他们就说，你看，这个时候神就操练以色列人，你必须祭司的脚先下去，你不下去约旦河不分，这是不做的。他说，你看看，这就很危险了，那万一脚一下去约旦河没分，两脚一空，全部就淹死在那边。实际你们要仔细读圣经，你会发现当祭司的脚站在约旦河水的里边的时候，旁边有一行小字，那时候正是涨水的季节，约旦河水满过两岸，也就是那个时候正是涨水的季节，你祭司的脚站在约旦河水里还是站在岸上，即便约旦河水不分，你还不会淹死你，你会发现吗？所以神对他子民的操练，不是说让你冒那么大生命危险啊去练信心了啊，所以神是非常的通情达理的。而且你再看新约圣经也是一样的，当时马太福音十四章记录了当时的彼得离海啊，大家还记得吗？耶稣在水面上走，从二十二节开始说，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等他叫众人散开，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上去祷告。 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那时船在海中，阴风不顺，被浪摇撼。夜里四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了，说是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哎，这时候看见彼得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走，他很好奇啊，他就说什么？彼得说：“主啊，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你看彼得信心很大哈，你看到耶稣在水面上，他也要走。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本来走得好好的，可一看风浪这么大，马上理性上来了。这么大的风浪，我怎么可能在海面上走啊？这绝对不可能，很危险。一这理性上的信心一下去，啪就沉下去了，马上喊：“主啊，救我！”这时候怎么就这么说？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呐，为什么疑惑了？”耶稣听见彼得呼叫，并没说：“哼，谁让你小信了？赶紧在就在水里河里喝几口水再说吧。”啊，让你这个记忆深刻。不是，一听见呼叫，赶紧把水不是拉住，赶紧就拉住了，拉住了再问他：“你为什么害怕了？你这小信的人，先拉住了再说。”不是让你在水里喝来回挣扎哈，这个非常危险，让你受点苦才行。你看，所以我们的神对我们是非常体贴的，知道我们的光景，知道我们的软弱啊。所以神带领我们操练的时候，都是非常的体贴我们的状况，所以我们不要害怕。那么我们怎么样去操练我们的信心？操练信心的途径是什么呢？第一，就是要亲近等候神。这一点对我们现代人是相当的困难，我们太忙了，各种各样的事忙得我们都没有时间安静下来，单独是面对神，每天没有和神一起独处的时间。这一点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非常的要紧。所以诗篇十五篇一到二节说：“耶和华呀，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就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诚实话的人啊，这种人只有等候神、亲近神才做得到。还有我刚才说过的诗篇二十五篇十四节：耶和华以敬畏他的人亲密，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神才会把他的心意向他们陈明。我昨天也说了，神知道我们的状态。如果神知道我们是敬畏他，所谓敬畏他是什么？很尊敬，很畏惧，愿意去顺从神、依靠神的。无论神启示什么，无论神的心意是什么，都愿意照着去做的，这就是敬畏神的人。只有这种人，神才会和他亲密；只有这种人，神才会把他的旨意告诉他。如果神知道我们，当神的旨意出来，符合我们的心意，我们才愿意办；不符合心意，我们就不愿意办，神就绝不会指示我们。因为指示了我，你也不拜。我们都想说，我们很想知道神的心意。万一有一天神说：“好，你想知道我的心意，我就告诉你，现在马上把美国的工作辞掉，全家搬到非洲去做宣教士，一辈子别回来。”你说我们要不要去？你那时候还不如不知道神的旨意更好，是吧？所以神都知道我们的心的哈。你的生命长到什么程度，才给你指示到什么程度。否则的话你就更困难了啊！所以呢，你必须要敬畏他，他才和你亲密，而且他才能够把他的约指示我们。所以诗篇三十三篇十八节也说：“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所以一定要注意和神亲近。耶利米书三十三章三节说：“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那这个前提是什么？我们一定要求告神、亲近神、等候神。然后诗篇一百三十篇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诗，这个因为他谈到了说：“神啊，如果你要追求罪孽，谁能在你面前站得住呢？”如果耶和华要追求罪孽，我们每一个人站得住。我们今天能够在神面前站得住，都是神的恩典。 最后他有一段说，他说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话。我的心等候主，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所以当然如果我们做得到，最好在天亮以前就起来祷告，那是最安静的时候啊。所以当然根据你们个人具体的情况来做，这是第一啊，叫等候亲近耶和华。第二，要读经祷告，接通属灵的天线。实际我们今天和神的交通，要明白神的旨意，最主要的是一个关于属灵的直觉。大家看挪亚造方舟的时候，亚伯拉罕显现以撒的时候，根本没和太太商量，要和太太一商量肯定就通不过了。你看我们经常讲，那怎么知道神的心意啊？啊，其中有一条什么，一定要取得配偶的同意，这是对的。为什么？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不那么笃定神就是这意思，所以呢配偶的同意往往是神的旨意的一个印证。你比如说我要做传道人，如果我太太不同意，我根本没法做传道人，所以我一定要等到我太太也同意，那这是一个印证。但是如果很清楚神的心意旨意，根本有没有太太的同意都没有关系。常常因为我们不太清楚，所以我们需要做一个印证。所以你看亚伯拉罕献以撒，一下根本没提撒勒一个字，也没提他跟撒勒商量。你想要真商量了还行得通吗？那绝对行不通啊，所以不商量。大家知道尼希米哈，尼希米呢也被掳到外邦呢，最后是这个外邦王的一个酒镇啊，就专门为这个王准备酒斟酒的。那当然很多王的信任了，因为你要喝酒，万一酒你下点毒，那这王就死了啊。所以做酒镇那已经是被王很重很看重的人。但是呢他知道当尼希米哈，他知道整个圣殿被毁，圣墙被毁了，心里非常的忧愁啊。所以在尼希米记的这个第二章，亚达学习王20年尼散约，亚达学习就是昨天我讲的以斯帖记的亚达学习，还是同一个，在王面前摆酒，我拿起酒来奉给王，我素来在王面前没有愁容。王对我说，你既没有病，为什么面带愁容呢？这不是别的，必是你心中愁烦。王就看着他有愁容，心里有病。这么一说呢，他说于是我甚惧怕。我对王说，愿王万岁，我列祖坟墓里所在的那城荒凉，城门被焚烧，我岂能面无愁容呢？王问我说，你要求什么？这就是很关键的时候。我们知道伴君如伴虎，那一高兴了就给你成了，一不高兴也许你酒镇也当不了了。那这个时候怎么办？你看圣经怎么记得，于是我默祷在天上的神。那就是跟王在斟酒的时候啊，就开始祷告了，就那么短短一段时间呢。然后他祷告一完，他就对王说，仆人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喜欢，求王差遣我往犹大，到我列祖坟墓所在的大城去，我好重新建造。那时王后坐在王的旁边，王问我说，你去要多少日子，几时回来？我就定了日期，于是王欢喜差遣我去。你看这事儿就成了。所以他在给王斟酒的时候，王问他要求什么的时候，他就默祷在天上那说。也就是说像尼希米这些神所重用的人和神的关系都非常的亲密，那个天线早就接通了，那属灵天线只要一打开马上那信息就下来。那如果我们自己平时不好好操练，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好像啊，怎么祷告半天神也不启示我呗。神实际很多时候神都启示了，我们听不见，这灵里不通，还真有这样的。你们读这个约翰福音12章就有这么一段话，从27节开始，主耶稣说，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个时候来的。28节说，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啊，这是耶稣向天父祷告。下边说什么？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下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你看耶稣一祷告，马上天上话就下来这句话。下边说什么？站在旁边的众人听见就说打雷了，还有人说有天使对他说话。 你看同样一句话下来，耶稣听得清清楚楚的啊，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了我，心里可听得很清楚。有人说，哎，天使在说话，反正听见在说话，不知道在说什么，听不懂。有人说，哇，就听见嗡在打雷，根本就不知道在说话，就听到嗡嗡在响。我想还没记另外一种人，连打雷都听不见。我不知道我们究竟属于哪一种人，所以有时候神都说话了，平常没操练和神的关系，下来的听不懂，听不见，就这天线没接通。那天线怎么能接通啊？唯一的办法就是操练，每天去练着和神亲近，多了慢慢的灵里就通了，所以神有旨意，有想法，很快就传下来了。这是第二，操练信心途径就是要接通天线，去训练把这天线接好了。那么操练信心，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坚定地遵循神的命令。这个时候最容易经历到神。你看，当初神看见天下的人想的尽都是心里都是恶，最后就挪亚，给挪亚指示，你造一个方舟，对吧？然后呢，你的全家八口进去，我要大洪水要把这些人全都灭了，我只让你的后裔得福。大家想想，那方舟有多大？圣经记载的是长300肘，宽50肘，高30肘，一肘大概45公分，大相当于半米。你想，300肘几乎就相当于150米这么长，然后呢，宽25米，高15米，这么大一个船，有人算了一算呢，它的容量相当于现代火车车厢的500节车厢。这么大一船，你想在那个时候也没有现代的工具，也没有起重机，也没任何的基建，挪亚一家八口怎么造的这么大一船呢？花多少时间去造的呀？而且那个时候根本没有大水的迹象，就在旱地去造这么一大船，不知道花多少年呢。但是挪亚就是顺服，所以你们看看创世纪，当耶和华向挪亚说了，挪亚一句话都没说，就跟亚伯拉罕献以撒一样的，一句话都不说就照办就完了。好多人讥笑他，这么大旱天你造什么船呢？而且最后神说，你要把这个动物一对一对带进方舟啊，这个清洁的是要7对，不清洁的1对。那大家想想，那各类生物都有自己的很大的差异，他们怎么样一对一对的进方舟啊？你说鸭子啊、鸡啊、羊啊还行，那老虎、狮子、豹子怎么办呢？那怎么让他进方舟啊？而且进了方舟以后，他们的生活习性差距这么多，怎么能够同在一个大木箱里生活呀？而且挪亚一家怎么避免动物对他们的伤害呢？你碰到别的，你碰见狮子、老虎、豹子、熊、狼、鹰、蜈蚣、毒蛇、蝎子，这都在里边呢。那挪亚就跟他们一家八口就跟他们住在一块，那万一这动物来伤他们怎么办呢？而且这动物之间能够和谐相处吗？如果老鼠碰见猫了怎么办？哦，像这些好多好多问题，那方舟里面万一这个动物生了病怎么办？你发现好多你没办法解决的。但是挪亚虽然知道这问题他根本解决不了，但是他相信神。哎，最后神就把这动物一对一对就领进去了，而且通过了过了一年，最后确实这些动物安然无恙的洪水消退，我全部都出来，最后挪亚一家八口得救，其余剩下的人全部被毁灭。你看见，这就是信心啊！尽管知道困难，但是神既然这样说，那就努力的按照神的意思去做，那这样就最容易经历神。那亚伯拉罕也是同样的，对不对？他明明知道献以撒和他的万国之父有矛盾，但是就是献上，献上你就经历到神的大能，经历到神的拯救。而且我们前两天讲的莫迪改、以斯帖的信心也是一样的，对不对？当时在被掳的波斯国，啊，哈曼要杀他们全境的犹太人，他们什么依靠都没有，也没有军队，也没有政府，靠谁？靠自己大无畏的精神，通过进食祷告以后就去求这个当时的这个亚达学习王，最后神就奇迹般的把他们拯救了。大家可能还记得被掳的 那个三个少年拒绝拜偶像，最后把他们丢到烈火的窑中去烧。哎，本来看见是三个人嘛，怎么一看里面四个人来着？最后把他一出来，连头发的那个焦味都没有，神保护他。如果你不敢去，你也经历不了这个神迹。你真正去了，神就能够保守。保罗和希拉在腓立比下的监里，半夜戴着脚镣手铐赞美神，马上神就显大能，地震动，手镣脚铐全部断开，监狱的门大开。很多时候，当我们要按神的旨意去做，又知道力不能胜，非常困难的时候，往往这个神知道我们的需要，这个时候神就会显出他大能的手来帮助我们。有一个老牧师，他在东南亚牧会的时候，当时他们教会有一个当地最富有的一个会友来找他，求他给他的儿子证婚，儿子媳妇证婚，而且给他酬金40,000美元。这几十年前40,000美元可是相当的丰厚啊。但是这个老牧师拒绝证婚，他说我婚丈娶嫁，我作为牧师是应该的，分文不取，但是我不能为你儿子证婚。为什么？因为这儿子还这媳妇还没过门呢，肚子已经大了。你说在这个情况我怎么给你证婚？你说不证吗？不证。好，走着瞧。他就去买通了教会的执事，执事会一开会命令这个牧师必须证婚，否则交钥匙你走人。牧师说我就不证，我是神派来的，看你谁敢来拿我的钥匙顶住。就僵了。那这一家有钱人又去找另外一个牧师证婚，他就同意了。这个牧师还打电话说，你看我没证婚是因为这个原因，最好我们步调一致。他说那个人又个人你证，他给他证，最后就不敢在教会证，就在一个大酒店里证。结果呢，牧师这个证婚的牧师刚一上去整个哑巴了，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上去怎么张口没有声音。哇，也当时没办法了，临时把师母叫上去证婚，师母也没有证婚的经验，草草收场。结果呢，赶紧到医院去检查，也没发现什么病，没过两天就死了。全程震动。这个时候，执事们都低着头。然后第下一个礼拜天，这个有钱的会友带着儿子儿媳妇坐在教堂的第一排听这个牧师讲道。这个牧师讲完说，说你们要好好的悔改归向神，我一样爱你们接纳你们。所以这牧师最后跟我说，如果那一次神不行，这个大的神迹其实我整个就被他们赶走了。看见没有，当一个人愿意走在神的路上，又碰见很多难处力不能胜的时候，神的手就出来，他的手可以退啊，一退你就经历不了神。就是在你知道该这么做又没办法做下去的时候，还坚持做，神就要出来帮助我。大陆有个老姊妹，后来因为信仰的缘故被关在监狱里，说什么也不放弃信仰，最后就用了最严重的 一种手段。本来一般手铐是这样铐，前面铐就比较好，最后他的铐就是反铐，铐在后边，放在后面非常困难了、啊。你想你睡觉怎么睡？你根本没有着地点，你放在前面你手还可以伸下去，那放在后边你根本没办法，非常的困难，翻身都没办法。哎，但是奇怪，他被手铐着，别人每天看见他的脸洗得干干净净，他的头梳得明光正亮，一根乱发都没有。哦，这监狱就不愿意了，说你谁还帮助这个姊妹在做？他说没有帮助，我自个儿做的。那是不可能啊，你靠在后边你还能做吗？看你不信不信，我表演给你看看。这当着这些监狱的官，这个姊妹就看见是从手准备后边哇哇哇一下弯到前面来，就像手没有骨头一样，哇，想过了自己洗脸然后梳着，哇，这一关一看看见吓跑了。这就是神，你说这不是神迹是什么？所以像这一行你就看得见，当我们真正的按照神的旨意去走，走在神的路上的时候，就最容易经历到神的同在。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实践神的大使命，我们就容易经历神。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圣经说主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最后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是什么时候能够经历到神的同在？就是实践大使命，努力地传扬福音，领人信主，成为耶稣的门徒，就一直走在这个路上，就最容易经历到神的同在。多年以前了，几十年以前，拉威，就是现在挪威了哈，有一个宣教士到中国去宣教，年轻的一个护士，最后就到了陕西省的南部，就是跟当地的农民一样，穿棉袍子，一身长满了虱子，就是跟当地的农民一起睡，一家一家的传福音。有一天呢，就把村里的人召集起来，给他们讲福音。刚讲到神的爱的时候，突然坐的第一排一个妇女马上就站起来了，把胳膊一伸，这个胳膊呀捆的都是那个绷带，都变黑了，臭极了，一个胳膊全都烂了。他说：“如果你们的神这么爱我，他能够把我的手治好吗？他能治好，马上就信耶稣。”哎呀，这个姊妹当时就觉得很困难，从来没医过病。他怎么办呢？他赶他等一下，等一下，他跑到后边一个地方去祷告。他说：“啊，怎么办呢？全村的人都看见了。”祷告完了以后，也没听见神说什么，他就赶紧过来。那当时怎么办呢？就想赶紧让这人先离开，对吧？这样讲到完了就说：“他说，妇女，我奉耶稣的名告诉你，你的信救了你，你离开去吧。”他心里也没数，也不知道神赐给他，既然这妇女走了再说，他就开始继续讲道。哎，第二天。这妇女来了，把手一伸，除了一个小黑点以外，全部复原。这就是神的大能，全村信主。然后还有一个老牧师，也是到云南继续去传道，因为那时候那个养的猪啊很宝贵的哈，让大家信主，大家都愿意不信。最后有一家突然就告诉说：“我们家猪病了，也站不起来，也不吃，你能让我们家病猪能好了，我们全村都信。”哎呀，这个牧师想。怎么办呢？那不去也得去啊，都看着呢。一边走一边祷告：“主啊，主啊，这个猪是不洁净的，那我能去治它吗？你能让我治好吗？”那也不管了，去。跑到那个猪圈，那个这么深那个猪屎啊、猪尿啊，这么深的，一下就跪到那儿，一手按着猪，猪你给我站起来！刚一打，啪，猪就跳起来。一跳起来，全城人大惊的。牧师说：“你所有的偶像全部除掉，大家都敢除掉，全村信主。”就是这样的，你知道自己力量不够，但是你就是要去实践大使命，就能经历到神。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神是很信实的，神要的就是我们信得过他，要的就是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坚定不移愿意跟随他。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经历到神的大能，经历一次我们的信心就长大一分，再经历一次，再长大一分。所以经过这个试炼，不断的试炼，不断的锻炼，不断的经历以后，那我们的信心就会一天比一天强。我刚才讲那个老姊妹，她不是一下就那么多信心了，她从年轻时候开始就一直在经历神的神迹，所以她知道到最后神会保守她。所以我想我们的弟兄姊妹也是跟我们一样，要好好的靠着主，行在主所指引的路上，我们最后一定会更加感觉到这个神是真神，是活神，更加知道神永远和我们在一起。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希望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心操练以后都能够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门徒。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